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23号到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走过严冬是春天。冬天是独特的，生命在冬藏的寒冷中没有枯萎和萧条，只要稍加留意，却会发现天地万物是冬天呈现了独有的风景和性情。清晨的窗户上会看到一个水晶世界，一片茂密的森林，有着南国的旖旎和北国的挺秀，一座神秘的花园盛开着人间找不到的奇葩，还有神鸟凤凰栖息飞鸣，舞动着丰满而柔软的翅膀。窗花浅淡之时，水晶世界幻化作一幅画，阳光泼墨，窗外葫芦藤干枯的枝叶，高大的梧桐和小榆树纤细的剪影，缤纷而凌乱，却乱中有致，色色均匀，浓淡相宜，风轻轻一吹，整幅画便摇曳生凉。走进冬日的山野，鸡犬之声遥遥相闻，山中越发的空寂而静谧。起伏的青山一座座由远及近，山色由浓转淡，山脚下的湖水冻成了一块碧玉，淡淡的云色和山色几乎融为一体。山中有云，云中有山，山仿佛化作了一片云，竟显得这座山高远的直至虚无，如同飘渺的仙山。冬天的夜空是那样旷远，星星如水钻般透出点点寒光，皎洁的月亮安放在巨大的蓝宝石上，令人不由想起月宫仙子，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万顷银光洒遍大地，青彩满地琼瑶，漫步清凉世界，心中一片空灵，烦虚顿消，飘然出尘。在冬天，生命仍不失自由灵动的性情，就这样独特地展现。冬天也是净化的季节，在白茫茫的冰雪之中，生命没有消亡，而是净化得更加纯洁，一片大地真干净。冬天也是等待的季节，让生命学会等待，学会忍耐，在看似万物凋零的寂寥中，却蕴藏着巨大的生机。生命不但不会退缩，反而更加坚强。那平凡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的根有强大的力量，看似渺小，看似微弱，却能以微弱的身躯对抗无情的霜刀雪剑。在经受着严冬的考验之时，他们只是守住自己的根，守住自己的本心。当春风呼唤，小草就好似听到了胜利的号角，很快抖擞精神，一碧千里。还有冰雪中的梅花，它们有着凌寒傲雪的风骨。梅花的芳香不仅清雅，而且香远益清。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的清香是在经历了一番彻骨之寒的锤炼中散发出来的，因此梅花才有了绝世的姿容，就像一个生命的奇迹，在冰天雪地中绽放希望之光，预示春天的到来。然而是一种什么力量让天地万物在严冬如此自由地展现自己，并如此的坚强？上天有好生之德，那正是造物主对众生的怜惜， 是造物主的宏恩，让天地万物获得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是生的信念，珍惜生命的信念，怀抱坚韧，不惧苦难，因为冬天过后，春天就会降临，在生命的欢乐与礼赞中，万物都将在春天复活更新。
2013年澳大利亚国庆大游行，天国乐团展风采。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节，一年一度的国庆大游行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澳大利亚盛大游行庆祝活动，体现自由平等多元文化的庆祝活动，吸引了10多万观众前来观看，各式各样的花车、彩带、旗帜飘扬，各类鼓乐队和代表各民间团体的特色表演队伍云集莫市，有70多个团体、3500多人参加游行。法轮大法团体是应邀参加游行活动中最雄壮、最绚丽的一支队伍，他们是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乐手们步伐矫健，神态庄严地走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一曲法轮大法好响彻云霄，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穿越层层时空，透过每个音符打动着人们的心灵，吸引了众多观众拍照摄影，人们合着乐器鼓掌欢呼雀跃。在长达1个小时的游行路上，天国乐团所到之处，近10多万居民和游客脸上均露出惊讶振奋的神情，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争相与乐团拍照合影留念，他们激动地说，法轮功的队伍太棒了，应该到天安门广场演奏，让中国大陆同胞看到这个阵势，太来劲了，太震惊了。主席台上的各级政府官员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沿途看台的主持人都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跟随游行队伍的总监竖着大拇指说，你们的演奏太好了，震撼人心呀。墨尔本法轮大法的仙女队优美典雅，功法表演队慈悲祥和，深受观众欢迎。游行间和演出后，许多不同族裔的团体和游客主动与天国乐团拍合影照，他们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表演，能与天国乐团合影感到无比自豪。
台湾上千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拜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士林官邸是大陆游客来台的热门景点，15日有上千名台北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士林官邸举办正法之路摄影展、艺文节目表演及现场交工等活动，下午他们拍合照并齐声师父新年好，祝师父新年快乐，向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今天有许多大陆人在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有的拿传单关注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13年来的真相，穿着仙女服饰的李文婷忙着向游客发送莲花祝贺新年快乐。李文婷说，有一家4口人来问他为什么想要修炼呢，当他们知道他修炼之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仙女们的祥和美好，都乐于接受莲花，他感谢师父透过他让游客知道修炼的美好，希望今天来士林官邸游玩的游客都能知道台湾有这么多人在修炼，跟中国电视宣传的内容不一样，原来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
西班牙学员太阳门广场反迫害争先。2013年1月19号下午，马德里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举行征集签名的活动， 呼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将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展板摆放在人来人往的太阳门广场，拉开写有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的大横幅。学员们向过往民众发放真相传单，并向他们讲真相。人们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表示愤怒和无法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为了坚守他们的信仰而遭受如此的对待。一位过路的女士在听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以后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我无法想象在这个独裁国家，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残暴地折磨另一个人，动物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希望你们在这场善恶大战中有好运气。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反迫害的签名。还有一位在西班牙居住多年的中国同胞，在看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展板以后说，我早就知道共产党的邪恶，六四事件发生时我就在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看到了中共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屠杀青年学生，所以我绝对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中共就是毫无人性的恶魔。也有些人已经知道了迫害真相，他们在法轮功学员们组织的其他活动当中已经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他们中有的问，能不能再签一次？还有的人问，可不可以代替已经了解真相的亲人签字？正如一位前来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老先生所说，正义的力量越多，邪恶就越少越弱，多一个人签字就会尽早结束迫害。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巨幅制止中共活摘广告震撼加拿大能源之都。2013年新年伊始，华人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能源之都卡尔加里的各大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区到处可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户外巨型广告牌，气势磅礴，非常具有震撼力。这个巨幅广告牌的左方是一个手中拿鲜血淋淋的器官和停止行动标志，右方是停止发生在中国的强摘器官字样，并附有一个网站，传达的信息非常醒目，令人震撼。这个阻中共活摘行动标志已经在美国多个城市、加拿大以及全球范围内扩展传播。
大法神奇，你这真是在救人啊！几年不见的孬蛋突然给丈夫打电话，说晚上要和丈夫喝两盅，丈夫让我准备两菜，我就说孬蛋这是来听真相的，我得给他做三退。丈夫说不行，咱自己知道好在家练，别给人家乱说，吵得全世界都知道。孬蛋来了，还颠了几个菜，进门就说，好久没和大成哥在一起说说话了，怪想的，今晚非得喝个痛快。见了我还半开玩笑地说，嫂子想我没？我说来就来，还拿几个菜，孬蛋你这可见外了。他们俩说了会儿闲话，我也把菜拾掇好了，坐下来我就说，孬蛋你嫂子练法轮功你知道不？他说咋不知道，还练呢，这几年咋不听电视上说了，不过法轮功的传单我可见到不少。我说你别看电视上不说了，这些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可一点都没有放松，叫什么外松内紧，电视上在报道还怎么报道，这么多年了硬是没有把法轮功打下去，他自己还有脸说吗？老百姓可不是光看电视上说的，人人都有一双眼，法轮功咋样 得看修炼法轮功的人咋样。孬蛋说，是，我认这个理，别人一说法轮功我就想到了你，非得跟人家争辩几句，说共产党报道的可都是一面之词，好不好，咱没有接触，没有发言权，那电视台可都是共产党的，共产党说不好，咱能相信？嚷嚷了几十年解放台湾，人家台湾比咱生活好多了，把人家解放来和咱一起受共产党的害不是？丈夫见我俩说的投机，时不时的插上一句，我把天安门自焚里的漏洞以及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说了后，又说，孬蛋，你不还是个党员吗？丈夫一听拿眼直瞪我，忙说，喝酒喝酒。我看孬蛋把酒喝下后接着说，听嫂子的话，把那个党员退了吧。孬蛋说，共产党真不是个好鸟，我也多少年没有交过党费了，这退不退不都一样？丈夫跟着说，是是，别听他说，吃菜吃菜。我说，那可大不一样，你想你入党时你是宣过誓的，要把一生献给他，天要灭他时你不得跟着遭殃吗？共产党不让人信神佛，可神佛却看着人关键时候的选择，你从心里退出他，干干净净做人多好。孬蛋说，好，我听嫂子的，这个党我就退了吧。丈夫说，退了好，退了好，这才是一身轻呢。他俩继续喝，我就回里屋看书去了，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做好饭，丈夫才回来，一进门就说，可把我吓死了，差点摊上人命了。我问他咋回事，他才说出原委，昨晚孬蛋喝得确实很多，劝也劝不住，丈夫也喝得不少，可他还算清醒，就打个的把孬蛋送回家去了。谁知一到孬蛋家，他就不省人事了，往床上一放，他就直挺挺的硬在那里了。一家人着急惊慌的喊，又打120又掐人中的，120怎么等也没有去，忙活了大半夜，最后丈夫好像想起了什么，对着孬蛋的耳朵喊，孬蛋，你是三退了的，有神佛管你，你也相信法轮大法好，赶快醒来吧。结果孬蛋还真的醒了过来。我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他三退了吧？要不是昨晚他做了三退，说不定真的就醉死过去了。丈夫说，可真是的，要不我怎么一说你三退了，有佛看着你他就醒过来了，可把我吓死了。缓了一会儿，丈夫说，这回我真明白了，原来你讲真相劝三退真的是在救人呢。
前后七天晚期乳癌不翼而飞。我今年50多岁，家住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里，大约在3年前，我发现左乳房长了一个硬块，因为不疼不痒，我们庄稼人不讲究，也就没在意，仍然忙于干活挣钱。到了2011年4月，硬块突然快速的增大，我和家人都害怕了，赶紧到市医院就医，经过检查化验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医生说，因为癌症已经扩散，本市医院已经不能做手术，建议我们赶快到省院去做手术。全家人如五雷轰顶，都吓得大哭起来，又不肯相信会不会是误诊啊，所以我又去了本市另外一家医院，结果这家医院的诊断结果也是一样，也劝我赶快去大医院手术。当时家里就像塌了天似的，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心里盘算着，自己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没有成家的孩子，家里经济也不宽裕，再说这个病已经扩散了，手术也不一定能好，到时候还落个人财两空。我决定不治疗了，活一天算一天，等死吧。下了这样的决定以后，我想自己没几天时间了，亲朋好友得去见见面，告别一下。在走了几家亲友以后，我去了表姐家。我表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她听我说明来意以后对我说，你不一定没救，大法就能救了你， 就看你自己信不信了。我听了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但又半信半疑。表姐说，你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去做饭，你先看会儿电视。表姐给我放上了神韵艺术团2011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当时我不知道表姐给我看的是什么，就是觉得节目太好看了，一边看我一边不停地说，这是什么节目这么好看啊，真是太好看了。看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恶心想吐，表姐说，你真有缘分，是好事，别怕。表姐她找来一个盆放在我面前，我一边吐着黄水，一边肚子里上下翻腾，轰轰有声，别人都能听见。我越吐越舒服，表姐说，这是因为我与大法有缘，是李洪志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他劝我修大法，我说，我这一次好了，我就拿着我的病历到处去宣传法轮大法好。我从表姐那里请了转法轮回家，一口气就看完了，觉得这书真是太好了，真是天书，我怎么没早看？我告诉家人，我要修炼法轮大法了。过了几天，家人不放心，又带我到市医院再化验一次，化验的结果全都正常，医生还说，没病你化验什么？在场的家人听后又一次大哭起来，这一次是激动的哭，感恩的哭。回家以后，我和丈夫一起跪下给师父磕头大哭，感谢师父救命之恩。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人从我的左乳房里揪出了一个东西，我一下子就疼醒了，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大的拿出来了，小的怎么办？我赶紧说，请师父把小的也拿出来吧。之后我一摸，乳房上硬块消失了，身体却完好无损，我又激动地哭起来。我的这个癌症晚期，从检查出来到一切正常，硬块消失，前后才七天。我的家人亲戚们都亲眼目睹了这个奇迹，我母亲、大姐、姐夫、二姐、弟弟、弟媳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其中我二姐她患有肠癌，因为没有钱治病，在家里面挨日子，人都快不行了。我去她家跟她说我自己的神奇经历，劝二姐修炼大法，二姐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以后，肠癌就好了，如今她什么活都能干了。我正兑现着自己的诺言，以我的亲身经历继续地向人们诉说着大法的美好与神奇。
术士追讨淫恶者，终至遭报。清朝嘉善县有个姓支的某人，在己酉年考完乡试回来，对他的好朋友顾某说，我近日精神恍惚，感觉神魂不安，好像有什么东西附体作祟缠绕我，我想到寺庙里找大法师在佛前忏悔一下过去的冤业。顾某说，事不宜迟，应赶紧去。他俩到庙里找到和尚后没聊几句，支某忽然迷迷糊糊，接着便又发狂似的愤愤地说，我受了三世的冤，今天才能找到你报仇。和尚便问，你有什么冤仇？对方回答说，我前世是支某的部下，他是大将军，支某见我妻子年轻貌美，便故意派我领弱小的兵力去攻打强大于我数倍的劲敌，使我陷于死地。我死后，他企图占有我妻子，我妻子不从，自杀而死。后来支某因死于忠义，所以我未能报得了仇。支某转世后，他又出家修行为高僧，有护法神随身诱苦他，我又报不了仇。在一世他投胎转世成为宰相， 政绩很好，有福禄神护佑，我还是报不了仇。直到这一世，他本来应该有功名，但因为他最近犯下了强奸少女的淫恶罪业，被天帝摘去了功名之位，福神、禄神皆离他而去，我这才下得了手。那位和尚听对方这样讲了之后，再没有讲话。顾某接过来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算了吧。对方回答说，话虽如此，但我心头之恨难解，不报此仇不能安心，哪能如此便宜了他。接着便看到知某怪叫着跌跌撞撞冲出庙门，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死。
神传文化，名讳不惑，忠告。摩哥化名是我们罗河市赵陵区周韩村的算命先生，此人不但给人看相算命，还能看风水什么的。摩哥给人留下的最深的记忆，就是准确地预言了土改时的一些情况。早在土改前，他常对土地多的人家说，有地不卖将来是害，树大招风钱财充公，将来谁家地多，谁家财务丰厚，谁家要在这上吃不尽的苦头，受不完的害。后来中共恶党搞的土地改革政策，把当时那些地多的人家化为地主，进行打击迫害。不但地被强制分割，就连身上穿戴的金银首饰也被抢去，有甚者被害得家破人亡，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摩哥对后来的历次害人运动也有过准确的预言。摩哥已去世十几年，享年90多岁，晚年时曾对听信他的人们做过真诚的嘱咐，要他们一定要听信他的话，不再组织，不再教，并给人解释过，组织就是现在的党团队组织，教就是如今在市面上风行的宗教。不让加入的原因是，将来在组织的人要遭天杀。别看眼前有人争抢加入组织，或者有人强逼着你加入组织，也别看在组织的人多有权有势力，天要杀谁一个也跑不掉。不在教就是在教里面已经修炼不成正果了。可能很多人听说了，现在是末法时期，人们已经没有心法约束了，教也不能渡人了。其实就连当时传教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有一个正法大道，人们可以修炼，修者可得正果。然而如今是正邪难辨，不容易看清哪个是正道。常言道，千年不得正法，不修一日也胡禅，到能分辨正邪的那一天还要等很多年。可惜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年轻人能看到。摩哥虽然没有明示给人们当今的正法大道是什么，但他告诫人们的忠言，不再组织，不再教，却正是当今天下发生的，人们关注的。2004年大纪元向世界隆重推出其书《九评共产党》，从此揭开了共产邪党伪装的面纱，让世人看清了他那真实邪恶害人的面目。战天斗地，反传统，反人类，害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闹得中国灾难四起，老百姓民不聊生。天灭中共正是现在天象所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邪党害人的伎俩已耍尽，人们也看清了他的罪恶本质。邪党是邪党，中国是中国，邪党代替不了中国，更代替不了人民大众。到2012年底，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1亿3000万人，至今没有退出的也请你赶快退出吧。人应顺天意而行，不要做邪党的殉葬品。在此笔者还要庄重地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但它不仅仅是气功，若它没有庄严正法大道的威德，如何能扛得住邪党歇斯底里的打压，动用了国家的一切资源，对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团体极尽一切邪恶的迫害手段。然而法轮功走过来了，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人们在惊叹之余，也都在沉思，是靠人间的力量，谁能抵挡住邪党的疯狂？ 然而这一切不也恰恰证明了人与天斗、与地斗、与神斗的最终结果，最终会在天成之下善恶尽显，淘汰那些逆天而行的，留下那些顺天自救的。像摩诃这样的智者，其实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比比皆是，也许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只是被现在强大的利欲冲击着，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然而现在却是人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人选择什么关系到你的将来。看似一个平凡的善言，一个劝退，一个采信，一个电话，却关系到生命的去留存亡。面对身边一个个的忠告，你错过了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